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以下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关于他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下周正式宣布。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在二月底举行会晤，具体日期大概是在特朗普二月底在亚洲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前后。《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称，中方建议特朗普在美朝峰会后前往中国海南会晤习近平。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二月份将前往中国继续谈判，预计为两国领导人会晤做铺垫。莱特希泽表示，他们很快会离开，但姆努钦称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特朗普周四表示，与中国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将在他和习近平亲自会晤后达成。他周四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带领的中方代表团时表示，他对美中达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持乐观态度，并表示习近平准备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做出重大改变，包括开放市场给美国企业并购买更多产品。在见面会上，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习近平的一封信，信中强调与特朗普的良好关系。刘鹤还告诉特朗普，习近平承诺购买美国500万吨大豆，这个声明得到了特朗普的积极回应。他说，这会让我们的农场主非常高兴。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五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有良好的氛围，但要敲定一项缓解两国贸易战的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朗普周五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会谈总的来说有一种良好的氛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落实到书面。坦率地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艰苦的工作仍然摆在面前。但尽管如此，在谈及中国人此前不愿意讨论的具体问题方面，我们的确开拓了一些新领域。美中为期两天的高级别贸易谈判提高了外界对双方达成协议的期望。中国承诺大幅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购买。美国代表团计划下月中旬前往中国，为两国领导人可能举行的会晤做准备。库德洛表示，对美国重要的是，任何协议都要包括明确的方式，以确保协议能够得到执行。他还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在3月1日如期上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中国新华社周五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双方进行了坦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中国同意增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能源产品、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但没有提供细节。新华社说，两国还同意加强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没有列出双方的任何新承诺，只是说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对硅谷产生影响，一度源源不断流入科技公司的中国资金大幅减少。福布斯杂志援引标普全球市场材质的消息说，中国公司2018年向美国科技公司投资了20亿美元，比2017年的投资总额减少了 80%。 美国投资人担心有中国投资者参加的项目会带来大风险，一些美国新创公司也开始回避来自中国的投资。硅谷的观察人士说，华为首席财务官受到美国指控的事件可能会让来自中国的投资温度进一步冷却。在硅谷最近一次有关美国和中国投资的活动上，一个专家组讨论了地缘政治紧张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几位专家认为，从长期角度看，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对中国和硅谷的商业来往影响不大，但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密切协作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说，他将考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推动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因为他认为国会议员之间的谈判不会带来建墙所需的资金。特朗普周五说，我们会考虑国家紧急安全，因为我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成果。我认为民主党人不想要边境安全。我听说他们说隔离墙是不道德的，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知道隔离墙是有用的。以上是新闻，各位听众，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ew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 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嗯，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小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吗？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 Pollard 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 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 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 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 "Isn't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时，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 Pollard 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美国人说 soda 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 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 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将考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推动在美墨边境建隔离墙，因为他认为国会议员之间的谈判不会带来建墙所需的资金。特朗普周五说，我们会考虑国家紧急状态，因为我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成果。我认为民主党人不想要边境安全，我听他们说隔离墙是不道德的，是没有用的，但是他们知道隔离墙是有用的。周四，特朗普总统称两党议员就边境墙资金问题所进行的谈判是浪费时间。特朗普周四在白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再次暗示他可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来绕过国会，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修建边境墙。如果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无法达成会让特朗普总统签字批准的协议，政府将再次关门。如果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不希望为边境墙拨款的民主党人可能会立刻将特朗普告上法庭。特朗普总统严厉指责了众议院议长洛佩西。佩洛西已经多次表示他不会同意给予特朗普他所需的57亿建墙经费。特朗普说，我觉得南希·佩洛西的所作所为正在严重伤害我们的国家。他同时表示，尽管他一贯与佩洛西交好，但他以后不会了。佩洛西已经表示他对其他种类的边境障碍物持开放态度，但是特朗普说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了委内瑞拉流亡人士及委内瑞拉侨领。彭斯在伊格莱西亚多拉耶稣礼拜中心参加了与流亡者和委内瑞拉侨领的圆桌讨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周四表示，安全部队出现在他位于加拉加斯的公寓，试图恐吓他。在对记者讲话时，瓜伊多感谢那些在警察出现后敲打着锅碗瓢盆冲进公寓的邻居。瓜伊多说，在警方搜查期间，邻居们留在公寓里保护他的家人。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的议长瓜伊多上周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此前，国民议会宣布马杜罗去年5月的连任是非法的，因为大多数反对派候选人要么抵制竞选，要么被禁止参加竞选。美国已经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瓜伊多本周早些时候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50多个国家承认他为临时总统，或者承认国民议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权力机构。瓜伊多表示，他已经开始任命大使，并寻找和收回海外的国家资产。路透社援引两名欧盟外交官的话说，欧盟各国政府宣布将于下周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将开始建造两艘福特级核动力的航空母舰。美国海军与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签订了建造两艘航母的合同。美国海军的声明说，签订建造两艘航母的合同比逐一签订合同可以节省40多亿美元的费用。福特级航母是目前美国以及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全长超过了330米，排水量112000吨，可搭载70到80架飞机，采用了大量的先进电子系统。美国海军的声明说，新建造的两艘航母在设计上有更新，可供 F-35C 闪电2战斗机起降，安装 MK-38 舰炮系统，并可配备舰载 MQ-25 钢鱼式无人驾驶空中加油机，加强了攻击能力。声明还说，这些设计更新相当于又节省了大约1亿美元。这将是美国海军的第三艘和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其中第三艘航母的名称已经确定为企业号，第四艘名称还没有最后确定。美国的第一艘和第二艘福特级航母均由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坞公司建造。第一艘福特号2005年开始建造，已于2017年7月服役。第二艘肯尼迪号2011年开始建造，尚未完工。美国计划用第三代的福特级航空母舰取代目前的尼米兹级航母。美国目前拥有10艘尼米兹级航母。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关于他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下周宣布。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和美国正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在2月底举行会晤。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中国公安部长呢呼吁抵御颜色革命，中共总书记呢又敦促防止欺诈风险。这个话音刚落，北京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变局，反对党领袖振臂一呼，数十万民众上街，国家瘫痪，政府分裂，信奉社会主义的集权领导人马杜罗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委内瑞拉面临变天呢，在中文推特和微信群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对比两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异同，回味中共官员有关抵御风险的言论。那么中委两国有没有可比性？委内瑞拉变局会不会是中国颜色革命的预言？委内瑞拉的乱象是习近平所担心的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这个委内瑞拉的乱象呢，之所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引发巨大关注和反响，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先生啊，许多人呢都拿委内瑞拉与中国做比较，这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我们知道在自然条件呢，比如领土面积、地理位置和人口等方面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可为什么人们喜欢对比这两个国家呢？胡先生。
中国网民对委内瑞拉的事件非常关注，在我看来主要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委内瑞拉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乱象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所以网民就很高兴。另外第二条呢，就是由于长期深受中共专制政权的压迫，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民众起来反抗专制政权的这种事件都非常欢欣鼓舞，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共鸣。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中国网民的这种反应是借题发挥，是指桑骂槐，是借此呢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对现实的不满。你看当年柏林墙倒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苏联的819政变反政变，到后来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到这次的委内瑞拉事件，那中国网民的反应，中国民众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强烈但你相比之下呢，那当年苏联东欧的情况和当时的中国情况是非常类似，有很强的可比性。而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以及现在这次委内瑞拉的事件和中国的可比性其实并不强那且不说地理位置上很遥远，另外呢，这个我知道委内瑞拉出这个事情的，那很多中国网民把它解读成这个民众不堪专制政府的压迫，这个愤而上街，反对这个专制政权那其实呢，这种解读不一定那么准确。因为委内瑞拉很早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这些年来呢，在民主它的制度方面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它的基本架构还在，另外反对党也还在，那么这委内瑞拉事件呢，更多的是由于这个左派的政府长期实行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导致这种个经济的这个巨大灾难，那这个当然和这个政府这个。面对这么多问题，应对无力，应对无方，而且呢，破坏民主制度，当然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和中国这个人们对中国的感受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那个共同之处，但共同之处确实还不太多，所以这里头你看了网民也看得出来，很多网民其实对委内瑞拉发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不是很关心，对消息的。各种信息的接受，你也看出有选择性，这也就说明呢，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倒还不是委内瑞拉事件， 而是呢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来表达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表达对中国政权的不满。另外呢，也通过这种方式，那个，表达出对这个中国发生变革的这么一种期待。
这些问题和这个委内瑞拉的情况相比较，有多大的可比性？您看？
有些方面和中国有类似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现在确实也面临到这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过去那么多年，那一直有人说中国要爆发经济危机，要爆发经济危机，但到头来呢，倒没有爆发。基本上还保持了比较高速的增长，可是今年情况确实不一样，经济形势确实这个相当的严峻，再加上贸易战，那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这个雪上加霜。你从现在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了解的各方面的资讯，包括中共当局自己的反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啊。那么这中间造成的病因，当然，同样是经济上的困难，经济上的问题，病因倒不尽相同，有很大区别。你看委内瑞拉，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经济上呢出现了这种灾难，那主要两条原因，一个是所谓这个资源诅咒，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实行这个左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政策。所谓资源诅咒嘛，那就是因为这个委内瑞拉有世界最大的这种那个石油储存。因此呢，就单靠卖石油就可以躺着发财。那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了经济对石油这种资源的这种单一资源的依赖，而影响了就是其他部类的各种那个经济部门的这种发展。如果这个资源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它这个经济状况整个就会这个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现在恰恰就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当年如果国际市场的油价很高的时候，那这个委内瑞拉当然是这个财源滚滚，而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查韦斯他们实行一套社会主义政策，高税收高福利，看起来呢效果也还不错，因为他那个你钱多嘛，所以你在这时候你去在这个所谓这个分蛋糕方面下点功夫，似乎就比较有效果。也像很多人讲的嘛，你这个新扫帚扫起地来总是显得很干净，所以当你刚开始实行那套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似乎效果还不错啊。可是你那种政策本身呢，你是没法持续发展的，尤其是当你这个所依赖的石油资源面临巨大问题的时候，那么就引起的反应就非常强烈。而刚好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虽然它石油资源相当的丰富，是世界第一，储存量世界第一，但是呢，它和海湾国家相比，它也有它的很多弱点，就是它的石油资源它埋藏的太深，离海岸线也很远呢。那是这个原油的质量比较低。这么一来呢，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生产，它的就成本就要比海湾国家高。那么当整个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都很高的时候，那么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高成本在中间也就无足轻重，所以它依然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可是等到你这个整个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猛跌，那么你这个委内瑞拉的就由于你的缺少竞争力，那就马上遭遇的就非常大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这个再加上你这个高福利、高税收、高福利，更使得你这个情况就是变得加剧的严重。它是委内瑞拉的情况主要是这么造成，当然这其中也还要把和美国关系搞坏了有很大的关系。那美国的这本来那个委内瑞拉的石油，美国方面公司有很多的投资，另外美国也是它的一个大买主。后来和美国关系搞坏了呢，你又缺少这个美国的投资，另外呢也缺少了美国这个大买主，所以这么一来就使得这个它经济面临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可是中国情况我们当然知道不一样啊。中国的情况，它第一，中国它实行的并不是像委内瑞拉那套所谓左的社会主义政策，它并没有搞高福利。相反呢，中国的福利说起来，在整个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低，甚至是所谓这个负福利。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这个，它的整个这个体制改革本身就包含了造成了很巨大的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来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又很多方面表现出所谓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再加上整个大形势，那么使得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呢，就出现了这个所谓下行这么一种不好的这么一种状况。 这样子以来呢，中国的经济，当然中国这个经济问题呢，很多也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再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看起来取得了成就很大，但是由于它是在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因此呢，它不可避免的就成了所谓这个权贵的私有化，造成了整个这个产权的分配，这个资源分配的一个极大的不公平。并且含了更多的这个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这也是中国问题、这个中国经济问题，面临很多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的，
在这方面，其实和委内瑞拉差别都还是蛮大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呢，委内瑞拉呢，刚才我和胡平先生探讨了很多关于委内瑞拉和中国的异同这样问题，可不可以比较？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我们说。委内瑞拉呢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呢是不可以比较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委内瑞拉的变局对中国人和中共当局产生了那种政治、经济及心理上的冲击，却是不容忽视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冲击。这个现在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中国肯定现在处于一种这种状态，就人心变，关心思乱，反正大家都没有一种，虽然还想过日子，但是已经感觉到什么事情要来了。那么有什么事情要来，那有些晚点来，可能大家会盼能早点来。然后委内瑞拉这个变局呢，可能给了人们一种这方面的期待。就是说，哎，会不会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灰犀牛跟黑天鹅这个关系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灰犀牛呢，大家都是，比较常见，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能它就冲出来了。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风险，这个准备其实大家都有。但是呢，这个黑天鹅是比较罕见的，是一种出乎意料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具体到委内瑞拉来讲，这个这个马杜罗的政策啊，早晚要出事儿，这个是灰犀牛，大家可期待可预见到的。但是这瓜伊多突然出现，宣布他要接管这个总统的权力，这个是属于黑天鹅。大家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所以，那么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现在来看，当然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前的两天吧，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做了一个在这个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这报告就是讲这个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缓解重大风险啊，这个提出来七大风险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那么这个他要求要高度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事件，确保政治安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点就是不经念叨啊。你说你怕什么，他可能就来什么。虽然这个来的不是中国，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共高层已经对2019年的形势有这样的担心。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两天以后出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黑天鹅就真的飞出来了，所以这个呢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冲击。但我刚才也听到一点，就是网友的分析呢，他们认为中国跟这个委内瑞拉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这个我也承认，我等会儿可能还会也会做一些分析。但是呢，这个不可比性是一方面啊，这个有很多的不可比性，但是呢，可比的东西也不少。 所以往往人们会趋向于强化那些跟自己有关的这些概念，就是会强化这个可比性的一面。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冲击和恐慌。我讲呢今年又不是一个寻常的年头，
嗯，
那中共一个是中共的建政今年70周年，然后中共起家的这个五四运动今年是100周年，还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今年是230周年，
嗯，
当然还有一个30周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64事件，
嗯，
那这个四件大事都在今年到了一个该纪念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7大风险呢，提出要防范这个灰犀牛，警惕黑天鹅，它不是偶然的，
嗯，
它确实有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焦虑。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如果县政府倒台，我是说委内瑞拉啊，您如何评估中国蒙受的经济损失？
以今天委内瑞拉的情况来看，如果县政府垮台，中国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如果县政府不垮台，中国政府也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到底是县政府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还是县政府不垮台，中国的经济损失大？这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所谓资源诅咒，一个是这个从查韦斯到马杜罗，都实行一整套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政策，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造成了今天的委内瑞拉这个经济灾难。嗯，中国在委内瑞拉有大量的投资和贷款，那么现在他就有种这个被套牢、被绑架的感觉啊、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抽身而退吧，那就前功尽弃，你原来的投资贷款就打了水漂。
嗯，
如果你继续待下去吧，那有很可能就越陷越深，麻烦越来越大。嗯，那么所以，甚至我们都可以怀疑，单就经济这个问题而论的话，中国政府恐怕还，未必不希望今天的委内瑞拉出现这个政权的更换，换一个人来做一做。因为他对马杜罗政府，我相信他中国政府对马杜罗政府在振兴经济这方面的能力是毫无信心，所以换一个政府来做呢，说不定能把经济搞得好一点。那这么一来呢，他的投资啊、贷款呢，说不定还会有些收益。但是呢，他现在又有别的顾虑了，因为你长期以来是马杜罗这个政府的这个坚定的盟友。如果你现在换一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势必是亲美的啊，那么他很可能会在经济方面就是更去修复和美国的关系啊。另外呢，你中国又是政府又长期支持马杜罗、查韦斯，那么你现未来如果反对派上台了，他和中国关系就一定不好啊。那么那说不定就会对你中国支持马杜罗政府这些做法采取一些报复，那么中国就使得中国这个在委内瑞拉的状况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他这点他也很担心啊。当然我们看到最近也有消息呢，就是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已经和中国政府有接触，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会继续原来的这个和中国保持经济对中国友好的这种经济政策他也想用这种方式呢，也来换取中国政府对这个反对派的支持啊。当然中国政府目前还是这个首鼠两端，举棋不定，表面上都还是在支持县政府，而他肯定给自己留有余地啊，也希望呢，就万一这个政府政权发生了更迭，那么他和新政府呢关系不至于太坏，从而不会影响他的经济利益，而说不定呢，新政府呢无论如何会采取至少比马杜罗高明一点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使得他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的里边投资也好、贷款也好的，说不定情况还好一点。
嗯，
我想大概是这么估计的。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目前中国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上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而我们都知道呢，委内瑞拉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 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撒币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说呢，有人说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血本无归，将引爆民众对政府的极大不满。那张先生，您本人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当然这个中国无疑是把这个委内瑞拉当作一个一带一路向这个美洲的一个重要跳板，而且呢这个他支持的也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啊，从意识形态上这个相互之间啊，这个中共和委内瑞拉这个政权之间相互有认同感，那这个呢可能是他们主要的结合。但是从利益上来讲啊，这几年吧，中国为他一共是提供了大概500多亿的贷款，然后其中有300亿这委内瑞拉用这个石油来还。那现在大概每天要还中国的石油是100万桶，但是就是这样，委内瑞拉的经济仍然是越来越糟。就是说他还债的同时，他也还在借债。那不久前9月份，这个马杜罗来中国已经又借了50亿，而且呢，中国还给了他一个宽限，就是其他的这个债务可能获得了一个6个月的还款宽限期。那当然，这个马杜罗拿着这个钱拿着手，就跑到好像是意大利去大吃牛排和抽这个高价雪茄，啊，这个当然是花絮了。但是从这个上看，就是中国还没有中断对马杜罗政权的输血。但是呢，这个只是高层的一个态度，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其实这个中国这个这些财政或者银行这些部门，他对这个事儿也非常头痛。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中国贷给委内瑞拉钱这个收回很困难。
嗯，
现在据这个财政部啊，委内瑞拉财政部说呢，是欠款还有193亿美元。
嗯，
然后这个路透社问委内瑞拉的情况啊，问这个这个国开行的行长，这个国开行的行长就我们这边就说我们就该国的财经形势做了自己的评估，我们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所以呢，也就是胡斌先生讲的，很担心这个钱收不回来。
嗯，
然后也有一些外交界的人就说，中国越发认为马杜罗和这个前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情况非常相似。穆加贝这个也是把执政40年，导致津巴布韦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所以呢，这个中国可能是这样，就是有分析说，中国并不担心说新政权取代这个这个马杜罗，这个可能他们有所准备，但是呢，他不会扮演一个积极推翻马杜罗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就是把中国把委内瑞拉看成另一个津巴布韦，但是他关心就是说投资回报极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引发说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对这件事儿的不满，引发民众对政府的这个反对情绪，我觉得可能这个一般老百姓啊，可能他对这个事儿如果不关系到他的具体生活，他还是无感。虽然我们这些个知识分子啊，或者是一些关心金融投资的人啊，这个他们会觉得这样做很无效，这种投资投入很无效，而且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嗯，
但是呢，要说这种事情会引发这个政治风潮，我觉得未必。 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加拿大驻华大使被开除，孟晚舟案为何再掀波澜？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